好，我想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下到了五月了。2022年已经到了五月了哈，不太敢想象呀。时间实在很快。那我这大概是我传道人以来，人在本地连续7个礼拜没有在主日讲道哈。因为 ND 是必须讲，所以我还继续讲，但是主日信息我连续7个礼拜没讲，因为一方面身体有些都困难，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教会有这么多宝贵的同工，我们一起来打，讲同样的主题，不同的角度来讲，实在是很好的一件事哈，所以，也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今年，说过所有的信息，联合聚会是用约书亚记来看这一班得胜有余的独居之民，那么我们中文组的，至少在我的信息里面，我会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怎么样子来高举基督来拓展神国。那么不管建勋，不管达君，或是约瑟，或是于师母，我们也都是从这些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子能够高举基督拓展神国。那么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中间间隔太久了，旧的使徒行传的这一个系列今天是第三讲哈。那前两讲是讲的什么？我认为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要与复活的基督相遇，复活的耶稣遇见我们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一样，那第二个接着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让我们经历意想不到的蜕变，我从小听老师听，同学讲都讲蜕变，那这个后来在这边说是要蜕变，没关系，什么变都好，就是要被 transform。那么今天呢，继续从第三章第四章我们来讲一群勇敢的见证人，那这一批人，等一下我们读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读他们的故事，这个故事今天应该发生在我们的中间，应该是神儿女们都应该，有份于圣灵这样子的工作。那，其实第三章这个美门的这个故事呢，建勋讲过，达君讲过，约瑟都讲过，所以 我今天的重点不再讲美门的神迹，而是借着这件事情，希望怎么样子能够在你我的生活生命里面，在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这样子的经历能够复制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个原则属灵的实际在我们身上也是真的。虽然我们不见得会亲眼看到一个肉身瘸腿的人得医治在我们面前又跑又跳的，但是呢，神要工作的原则，神要给我们的祝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其实都是一样的，好不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故事简单复习一下，我们就读第一节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对不起，这个字有点小，你们有圣经的看圣经也没关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圣，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跑到他那里，觉得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啊，我们一起就把背诵经文也读了啊，这是我们很熟的《哥林多后书》10章10到12节。前面是讲到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10节到12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好，今天的信息是讲到在这里有一批勇敢的见证人哈。你要知道见证人他的原文跟 martyr 就是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所以殉道者其实就是见证者。那么今天要为耶稣基督真正做见证，不在于我们说什么，而在于我们活出来什么。所以刚才读的背诵经文，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为着耶稣的缘故常被交于死地。这个死不见得是肉身的死，断头殉道，而是我们在十架的原则底下，当我肯死的时候，当我肯不再是我的时候，耶稣的生就在我身上显明出来。这个叫见证人，这个叫殉道者。所以今天的这篇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哈。怎么样子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加利利的小民，甚至当时的祭司长啊，这些文士啦，这些做官的看不起这班人，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英文说是 uneducated and untrained， 不光没有文化，没上过教育，连训练都没训练过，但是他们身上却散发出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们带出了一个轰动全城的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们，不光是在这里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是我们传福音常讲的，对不对？特别复活节刚过，好，我们讲我们信的耶稣三日后从死里复活，这太荣耀的事情，我们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但是神更希望我们不仅仅在这里口传为他做见证，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这两个不一样哈，就跟我们讲说你要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跟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境界啊。所以今天我们不光在这里传耶稣，告诉别人耶稣复活，而神是要叫我们这一班人活出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刚刚的这一段故事呢，这段震撼人心的一个见证故事，它是从祷告开始的。就3章1节就说伸出的祷告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这个故事在4章结束的时候，结束在整个教会在圣灵里面迫切的祷告。所以我说可以放下面的 slide 啊，对。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正殿去，而故事的结尾在4章后面，他整个教会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所以祷告开始，祷告结束，所以所有圣灵的工作和祝福，甚至神迹奇事的发生，一定都是建立在成熟而且深入的祷告，然后也是建立在圣灵亲自的带领和工作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13章，当他们从安提阿开始出去，这个福音离开了犹大本地，能够往地极去的时候，就是那一班人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成的工，所以所有圣灵的工作和祝福一定从祷告开始，在祷告中进行，在祷告中达到丰满，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说过美门的这个故事今天不是我的重点，但是美门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瘸腿的不是只有这一个人，今天瘸腿的不是只有这个人，瘸腿说到我们软弱，瘸腿说到我们受了限制，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软弱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非常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很想做好，但是我没有力量做好，我有心无力，这个叫做软弱。所以今天不光是在这里有一个瘸子他软弱，而且另外看见他无能，他没有办法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不光讲明了人生命里面的情形，他也讲明了宗教、律法、仪文在人身上的有限跟无能。多少人从美门经过，因为要到圣殿去必须经过那里，每一天人来人往，一般人就算了，有多少立位人，有多少祭司，有大祭司，有文士，有他们中间属灵的人从那里经过，但是这些律法、宗教、仪文完全不能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来到教会忧忧愁愁的来，忧忧愁愁的回去，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怎么样子能够在圣灵的新样里面，让我们脱离仪文的旧样，脱离律法的束缚，脱离人天然生命的无能和软弱？这是我们美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四十多年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仰望人的周济啊，想走路不能走路，羡慕别人在他面前跑来跑去，而自己当个乞丐只能仰望人的施舍，这他一辈子就要这样子的下去。哪里晓得那一天发生的奇妙的事情，在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一个非常 routine， 他又被抬去了，还是跟素常一样，一个很平凡的日子，神借的一个一般很平凡的人，加利利的渔夫，加利利的小民，连这些官长们祭司们都看不起的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那一天却发生了不平凡的事情，带来了不平凡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仪文的旧样里面来侍奉神，在仪文的旧样里面来维持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希望早晚有一天我们自己受不了，我不愿意这样子靠着律法仪文，靠着这些宗教的情操来维持我所谓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止这样，也是跟神发生关系，跟基督这个伟大的生命发生关系。我们不光在这里述说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不光在为一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所有的信仰都跟你我发生关系，跟我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发生最直接的关系。然后我们不仅仅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们根本就是见证人。这是第一段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哈，这一群轰动全城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让美门生来瘸腿的人能够得到的医治。这个因着这样子，他们因着他们在圣灵里面，这是圣灵的时代，圣灵降临了，那不是只是历史上的一个 event，圣灵降临决定来影响所有神的儿女们，然后借着神的儿女们来影响我们所处的世代，来影响神的国度。所以当他们跳出了这些律法仪文，跳出了自己的软弱无能，决定不是彼得约翰能够叫这个人起来的，没有人可以行神迹的，都是因为圣灵降临的，在圣灵的时代里面，他带出了新的工作，他把我们带到了新的境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能力，他让我们可以做从前做不了的新事，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他们跳出了自己的软弱和有限，也脱离了长期以来律法和仪文旧样的限制，能够在圣灵的新样里面来侍奉神，在圣灵的新样里面成为神可以行新事，神可以赐下祝福的一个管道。这是这一章一开始就要让我们看到的，所以我说跟你我都很有关系哈。这个乞丐也很可爱哈，如果是你四十多年当乞丐脚不能走，那天突然起来了哈，可以跳着可以蹦着，你会干嘛？跑回家跟爸妈讲，如果有太太的话，孩子的话，回家跟他们讲，对不对？我们马上跑去一些从前想去不能去的，你肯定喜欢游泳，你跳到游泳池去了，对不对？一辈子想游泳，绕不到下去，你可能骑单车去了，你可能干嘛去了？但是这个人跟着门徒们进了圣殿， 他一蒙恩他就活出不同来，他一蒙恩他就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所以当这些人看见使徒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圣经上特别加了一句，看到所医好的那个人跟他们站在一起，就无话可驳。他用他的改变在他身上一个明显的见证，他马上就在这里，他不仅仅进圣殿去归荣耀给神敬拜神，他本身就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所以这是第一章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然后第二个，看见他们这一班加利利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 uneducated and untrained， 他们怎么样子充满胆量充满能力在这里高举基督，在这里传扬基督。你发现彼得约翰马上抓住机会劝众人悔改，叫他们一定要认罪悔改归向神。而且他们被官府被这些撒都该人被这些祭司们威吓关到监狱里面收押，但是他们一点不受影响，他们继续做见证。好，然后也因着他们这样子的勇敢，因着他们这样子抓住那个机会为主做见证，那当天有5000个男人信主。所以你包括妇人孩子的话照五饼二鱼的这种比喻来说的话，那至少有10000多个人那天受了福音的影响，不是只是听到福音，而是很可能那天就有10000的人信了耶稣。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借着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训练没有文化的打鱼的小渔夫们，在圣殿门口的乞丐，神借着他们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也在教会历史上还很少听说一个聚会里面10000人得救的。好，所以他们这样子充满了圣灵和能力在这里为主做见证。那他们见了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弟兄姊妹，这次是这一班人的特点，虽然没有学问是真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是跟过耶稣的。They make the difference. 所以今天不管你文化水平怎么样没有读过书，小学毕业也好，或是不认识字也好，或是你是超博士，你是诺贝尔奖，这些东西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关键是在于这一班人跟过耶稣的。这一班人是真正认识耶稣，经历过基督的。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你们下个礼拜正好 读使徒行传第三章，那我稍微看了一下我几年前使徒行传的预查，那我就那时候 在预查里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觉得耶稣见过这个美门的乞丐没有？40来岁，他比耶稣年纪还大。耶稣呢3年半好几次进出耶路撒冷，耶稣好几次进出圣殿，决定经过美门，决定看过这个乞丐，因为他是天天被抬来。我的问题是说，耶稣为什么不医治他？耶稣为什么不医治他？他一定也跟耶稣渴望耶稣施舍，但是耶稣却没有医治他。很好的题目哈，但对不起，我今天讲到了，先把答案告诉你们哈。我个人的体会第一个，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所以我说过，耶稣服事的榜样，不能做，才能做。照样做，连神的儿子做事情都这样子的遵照圣灵，所以当神没有动的时候他就不做。毕士大池子这么多生病的人，耶稣只叫38年的瘫痪起来，不是说他不能医治别的，他只要一句话都可以得医治的，但是耶稣没有做。我如果行神迹的话，我才不会这么节制呢，对不对？我到哪里去都行神迹，让人家佩服得不得了。我传福音容易多了嘛， 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是希望得到医病的恩赐，只要有医病恩赐的人来，他一定跑上去叫他 impartation、哦、一次来两次来、哦、绕队插队又回来又要弄，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急的要这个，他说这样传福音容易多了，真的人都希望靠神迹活着，对不对、啊、今天不要大神迹，我只要跟你说信耶稣你的孩子永远不感冒，我跟你讲教会永远挤不下，不用大病得医治，只要不感冒教会挤满的人。耶稣为什么不医治他？所以耶稣所有所做的事 of him 照着神的带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耶稣没有做是耶稣刻意把他留给让神的儿女们让教会来做。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不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曾经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对不对？所以耶稣故意不做，留给这一天让彼得约翰来做，他留给让神的儿女们让教会来做。所以这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光在这里有神的应许，而且神的应许是可以兑现的，不光有神这么说，有主耶稣这样子的说，而且今天教会也应该这样子的活。所以就在那一天，就在这些平凡的日子里面，平凡人的身上发生的不平凡的事，带下了不平凡的影响，不光是为了那个时代的影响，这个故事在教会的历史上也不晓得激励了多少的教会，也会希望今天这个故事在我们身上也是能够来激励我们。好，那么第三个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我在那里列了一个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是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他们是在神的同在中出去传神的道，然后神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这是使徒们做的，也是今天教会该做的。那我想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看不到神迹，或是今天很少看到神迹。我们就算有这个问题也不好意思问，因为一方面得不到答案，一方面也知道问了也没用，因为还是没有发生。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神迹？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太过理性，我们一定要一些非理性的事情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理性。但是圣经上说义人是因信得生，不是因神迹得生。我如果换一种口气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跟你亲，跟爱你，说你好，抱你，亲你，都是因为因礼物因好处而亲近你，你会不会难过？你不送他礼物他不理你，你不送他礼物他不做功课，你一送他礼物，你让他玩 game 玩一个钟头他就去做功课，都是谈条件的，有条件的，你一定会很难过。所以神不希望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建立在神迹上。 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讲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常看到神迹。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人也是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面前来，耶稣看到他以后就说你的罪得赦了，记不记得旁边有这么多的人就说这个人说的健忘的话啊，这个什么这个罪得赦，耶稣就看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说你们觉得叫说你罪得赦容易呢，还是说叫这个摊子起来走容易，哪一个容易？弟兄姊妹你们说呢？不用隐瞒嘛，好，我们当然是叫褥子起来难嘛，说你罪得赦反正也没办法证明，叫摊子起来那这是非得起来不可。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叫摊子起来远比说你的罪得赦难，而且不知道难过千百倍。但是你从耶稣的角度来说正好相反，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一句话他就不是、啊、耶稣说 你起来他就可以起来，一句话就可以叫他起来。 但是耶稣为着说你的罪得赦，耶稣需要为着他上十字架 cost his life。 哪一个是更大的神迹啊？宇宙的主宰神为你为我这样子的罪人值得吗？他肯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他肯来救我们，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我们不是因为看不见神迹在这里马后炮自圆其说来替主解释， No， 他是神就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永远是全能的神。这是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错误，让我受苦了这么久。我盼望神迹，盼望神医治我，盼望了30年。在这30年里面，我中间大概有10年到12年，我停下所有的医药，中药西药都包括神医我全部拒绝。我说我要单单的相信我的神，圣经上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神迹，为什么今天不能发生？我看了这么多医生，动了这么多手术，吃了这么多中药，病越来越大。我说主，只有靠你，我决定不再去依靠这些医生。所以别人再来劝我吃这个中药，说宫廷秘方，哎呀，这个是以前的这个御医哈的后代啊，甚至包括神医来到我们教会，我通通都告诉他们，你不用为我祷告了，神已经医治我了。神会医治我。那些中药我也都跟他说，你连我们我读大学的时候，连我们这个自助餐的老板根本不是基督徒哈，他看到我脸肿得这么大，他心疼。有一天知道我住哪里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有一个秘方是宫廷传下来的秘方，专门治肿瘤的哈。哎呀，我那天我真的感动，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餐馆的老板而已这么爱我。我那天就告诉他说，我说叔叔，我非常谢谢你，但是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爱我，他医治我。我说谢谢你了。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的拒绝，一直这样子的拒绝，但是我的瘤越来越大。多少同事挑战我，广播电台的人访问我，挑战我，连我自己也跟神这样子的说，我到处跟人家做见证，你是全能的神，你是爱我的神，你为什么不 do something？ 连我的同事都说，于宏杰，你的神如果医治你的话，不要说我马上信耶稣，我马上做传道人。我的病我要弄，那么多人知道。我说神，你人家一死多少鸟都下来了，你只要医治我，多少人信耶稣，没有用，瘤越肿越大。直到有一天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那天我做过见证，因为有些新来的我再补充一下，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我，我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但是我不医治你，我仍然是全能的神。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我如果医治你，我爱你，向你显明了我对你的爱，我就算不医治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神。 I am who I am。 当那天圣灵这样两次责备我的时候，我趴在地上认罪悔改，跟神说对不起，我把我自己的需要，我把我自己的问题，我把我自己的要求看得大过神的所事，他的属性，好像他不爱我，他的爱有问题，不是，好像他不医治我，他的爱有问题，他不医治我，他的能力出问题，我们就怀疑他，埋怨他，甚至我们不肯信他。弟兄姊妹，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在这么宇宙的伟大的神面前，我这个人算得了什么？连海边的细沙都不配的。但是他却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那一天我跟主认罪以后，我再也不为我的病埋怨，从来再也不为我的病埋怨。虽然我盼望神迹，盼望神迹，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主耶稣说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情他才能做，也照样做。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对不对？神有神的时候，他必须要照父神的旨意，在父神的时间，用父神所要的方式来医治我们。所以我盼望了30年神迹没有临到，等到我的 Stanford 最好的医生，全世界顶尖的医生，最后一次帮我动手术，开了快3个小时以后，一刀都下不下去， 他后来跟于师母讲，他说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个不能开的。他被请到新加坡，请到以色列，请到英国，请到世界各地，他是全美国的国宝级的。我跟美国别的医院联络，他们都说你有 Dr. Fee， 你不需要找别人的， He's number one。这个医生全美国全世界顶尖的医生说，我不能做什么，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个不能开的医生，开的病。91年在手术台上，神呼召我，把圣灵的力量给我，让我答应全时间出来。所以从91年以后，医生再也不能开，等了30年，动了8次手术，平均每3-5年一定要动一次手术，只要开完3-5年要再开一次，动完3-5年再开一次，都马上肿回来。但是从91年医生封起来说不能开，也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没有借着任何的药物，没有借着任何的作为，我的瘤就开始一直 keep going down， 一直往下消，一直往下消，一直往下消。所以96年我到南加州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请我去的主席到机场接我，一看到我就满脸惊讶，因为是你的瘤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是第一个看到我瘤小了这么难过的人。他马上跟我抱歉，马上跟我抱歉，他说我不是难过了，他说我是因为跟人家讲你有个肿瘤的牧师要来做见证，结果你现在这副样子不像嘛。神在他的时候，在我人都没有办法了，而且我也不再埋怨神，也不求神，因为我知道他永远得胜，我信任他。我从信心到信任，这个是一个跨度。信心是说我照着应许向神求，信任是就算他杀我，约伯说我还要信他，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个叫信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为什么不行神迹？为什么今天不见神迹？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当神迹如果没有发生，不要稀奇，不要难过，因为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有的神迹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人的好处。今天拉撒路可以从死里面出来，但是他又还是回坟墓。如果你是要靠神迹过生活的话，拉撒路第二次病危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可以再问耶稣，你上次可以行神迹，现在为什么不能行神迹？这就是我们这班人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一定都经历过这人生，碰到一些困难我解决不了，一些痛苦我过不去，但是神帮助我度过了，我们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做见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可能又有一个难出来，我们又开始怀疑了。当初的神迹不会帮助你今天成为得胜者，而是我们每一个的现在跟基督的关系，我们生命的成长跟他关系的不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因为他每一天的恩典都是够用的。所以只有神能够行神迹，没有人能够做。他能够使无变有，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到今天还是一样，神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如果神今天没有让你所期盼的一个明显的神迹临到我们，我们不稀奇，我们不难过，我们不灰心，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仍旧在夜间歌唱，我们仍旧对我的神充满了信任，知道他不会错，知道他永远爱我们，知道他永远是积极的神，不仅不会错，他一定有正面的目的，有主的结局，由他永恒的祝福要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知道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对这些百姓们说，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问的两个为什么。所以我们上一章讲说经历意想不到的蜕变，你就发现彼得不一样的，对不对？平常老是争谁是老大，今天我行了神迹了，那可神气了，你们凭什么能力做这件事，总要两下，底下开始讲，就算要做见证也两下。彼得没有，彼得就弄了两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当稀奇？他是神，他所有做的事都是神迹，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能够使无变有，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件事你们为什么要稀奇？如果神是真神，那以色列百姓一直骄傲的就是神，他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神，那如果神是真神， Let God be God， 为什么要稀奇？所以以前我买会所的时候，我讲过了一篇道，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不要那么稀奇嘛，你稀奇就表示你原来不信嘛。在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彼得问的说为什么要稀奇，他是神，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第二个，他说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虔诚、或者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彼得知道人不可能叫人行神迹的，人不可能行神迹的，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一辈子都没有，也不是凭着我的虔诚。你怎么虔诚并不代表你的虔诚能让神迹发生，对不对？那是苦行僧的观念，神迹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彼得借着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哈。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不要稀奇，所以神迹不发生我们也不难过，不是神不能，也不是我们所信的是假的啊，不要难过。而且绝大部分神没有让我们靠神迹活着，所以神今天不是随便行神迹，神所有行的神迹是为了证实所说的道，神所有行的神迹是为了归荣耀给神，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问题解决，我的盼望得以成就。第二个令人费解的蜕变，他们到底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所以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到底他们奉谁的名，在这里提到他们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些官府这些祭司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不管你对宗教的看法是什么，你的理论是什么，其实在有需要的人面前通通显得无用无能，对不对？我们彼得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奉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当他们问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底下他就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太宝贝了哈，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他的名就是他自己。在这里第一件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他在那里说的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今天这个名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果效和祝福就是让我们因他得救，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据。我得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我得救不是因为我的虔诚，我得救不是只是因为我愿意，我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神把这个名赐给他，让我可以靠着这个名得救。所以耶稣的名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和根据。第二个，我在这里多列了两节经文哈，也是很熟的就是我们等一下博饼也会再读的神把他升为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目的是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的名在我们身上的第二件事情，他让我们替他执掌权柄，给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我们奉主的名赶逐魔鬼的作为，这是主的名，因为他的主名是得胜的名。所以他的名对我们的第二层意义讲到得胜的权柄。第三个，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是我们祷告的得答应的应许，也是我们祷告的根据，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同样的作者约翰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奉主的名这是耶稣讲的，你只要奉我的名求，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那我们就会说，那我求了我没有得着那所以我们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说圣经需要有整体性， 要放在一起，圣经要熟读。同样的，约翰当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在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这两个摆在一起，就让我们知道祷告得答应，是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是奉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所以第一个讲到奉主的名啊，第二个他说那他们是你们是用什么能力做这事呢？在这里我们讲到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彼得在这里说，你们杀人了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为着那位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但是十六节呢，他就开始讲，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就是他所赐的信心。讲到他不光 是奉他的名，而且是靠着他复活，这位生命的主，他的生命大能。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背诵经文特别讲到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现在是我的生命，是我的能力。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着不再是我，是主，这是关键。所以我们不光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我们要成为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其实我读到这段，我自己里面感触是很大的，因为我自己生病嘛，生这么多病，动了这么多手术，那后来又还有一大堆的问题。 你如果问我 compare 就是把我蒙恩得救的恩典跟我在病的事情上的经历和恩典相比的话，如果神我每一次流出来只要一祷告就下去了，一祷告就下去了，不需要经过这么多次手术的话，如果有这样子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现，跟我这样子的一个败坏的人，自私的人，爱世界的人，满了邪情私欲，坏到极处的罪人，能够因着耶稣流血舍命而救我，而来改变我，让他复活的生命来成为我的生命，来改变我，这两个恩典相比的话，他是没得比的。我真要跟弟兄姊妹讲，他是没得比的。虽然可以让我少受很多的苦，虽然可以让我青少年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苦，被人家嘲笑，人家说我像猪，是不是像丑八怪，像妖怪，小孩子都笑，因为小孩子很直接的，看那个像妖怪一样，脸肿得那么大，十几岁二十岁是最爱漂亮的哈，虽然就算不漂亮也爱漂亮。尤其我把我脸这样一遮的时候，我才觉得也还蛮俊的嘛，原来不觉得自己怎么样俊哈，可是跟那个肿的那样子跟一遮，你总是羡慕，拿掉它拿掉它，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病带来的羞辱或者这个病带来的痛苦，如果神让我全部免了，每一次祷告都医治，跟我竟然能够成为蒙恩的罪人，我跟你说永远没得比。我是从心里面说的，没有主，我们这样败坏的人，坏到极处，谁能视透？那么多可怕的东西，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见不得神的东西，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在我们身上那么有耐心的改又改，改又改，改又改，才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像耶稣。弟兄姊妹，我们才可能有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两个是没得比的。你到底是奉谁的名，你到底是靠谁的能力能够有这样子的事情，让一个瘸腿起来行走，都是因为他复活生命的大能，让我这样一个败坏的人，让我一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我的人，让我这样子一个软弱无能，到处被仇敌，被肉体，被世界捆绑束缚的人，如今可以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往前。弟兄姊妹，这全是恩典，这是一个更大的恩典，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这是一个更真实的见证。最后在这里讲到他们成为了一群 也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主的面前成为一群充满属灵影响力的见证人啊！我常常觉得时间都配得很好哈。你看上礼拜他刚刚讲完新人门训啊，要成为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认识啊，自己在主的面前啊，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基督要透过我出来影响别人，所以我们都应该有属灵的影响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先来看他们抓住机会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我刚刚说过了，这个人病人病一得好，他可以马上跑回去告诉家人赶快去做他要做的事、对不对？他以前绕不到进圣殿，现在终于有资格进去了，你看他也跑进去。但是这个弟兄姊妹他却不离开使徒们，在那里一起做见证。使徒们呢行了这么大神迹以后，彼得约翰他们两个人进圣殿去，然后发生的这件事没有马上回头就去找其他使徒说看看我们刚刚做的事情，赶快来看看我们发生的事，没有，他们抓住机会就传福音，当场就开始传扬耶稣，叫人悔改，叫人归向神。弟兄姊妹要抓住机会，多少人在我们旁边出现，多少人带着痛苦，他不见得告诉你他在你的旁边充满的机会。我在医院里面看到那么多的小孩子，不到十岁长骨癌，腿被切掉啊，或是手被切掉，那么多需要的人，我就把他们每天早上医生看完都叫到我床边跟他们讲耶稣，告诉耶稣。然后旁边病房人痛苦睡不着，叫我去要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传福音。2008年的时候，我到东岸去讲道，那时候正好汶川大地震刚发生。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因为底下有很连续几天的服事，我在飞机上就很专心的那里预备讲章祷告，就听到旁边是一个旅游团的人，好，就是都是中国来的都在讲话。那我旁边坐着两个中年的这个我不应该叫他阿姨哈，那么好比他年纪大，差不多年纪的中年人也在那里一直讲话，他讲他们出来玩了干嘛，那我就专心做我的事。结果突然听到他们自己讲起大地震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从成都来的。我说地震刚发生。他说因为我们旅程早排了，家里面还好，我们就出来了。我就趁着汶川大地震跟他们传福音。飞机降落以前，两个人都跟着我做决志祷告。弟兄姊妹，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旁边，你都不知道他里面有什么需要。那个大地震让他们对人生充满了恐惧。人生是失控的，其实不在自己掌控中。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彼得、约翰，还有这个刚蒙恩的人，就站在那里开始传福音。他们遭受威胁，遭受恐吓，他们照传福音，听从神，不听从人。抓住机会，好，我想神也在你们旁边放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要抓住机会来向别人传福音。好，所以使徒行传4:29，当他们被放的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不光前面讲，现在整个教会一起来讲。所以你看彼得跟约翰他们在那边行完神迹以后，他们当场就对着几千个人，甚至我刚才说的上万的人传福音。他们没有诗班，没有 PowerPoint， 没有乐器配合，没有音响设备，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带着圣灵的大能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抓住机会让那一天有10,000多个人可以信主。弟兄姊妹，我们不见得要那样子轰轰烈烈的大神迹，但是就在你旁边，就在你周围，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坐飞机就在你旁边，可能就是你公司的同事，虽然现在公司听说要求都不准传福音，但是你在私下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认识。第二个，他们彰显基督，活出了令人无法抗拒的影响力。所以那天因着他们教训，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到5000，众人也为着所行的奇事归荣耀给神。所以我说今天每门的故事不是只是发生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应该发生在我们所有神儿女们的身上， 让我们一起见证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这些人的软弱无能一样得到医治。去年三月份我们宣教月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些远方的宣教士，其中有一对博训的宣教士在这里跟我们做见证。好，我想大家应该可能印象都还记得，我们今年六月又会有这样子的宣教日。我记得那天那位姊妹做见证，她很多见证都蛮感动我的，其中有两句话我就再把它复习一下。她说，就算我们不做宣教士，我们可以做宣教的事。就算你不是一个 missioners，你不是一个宣教士，有这样子的 title 跟角色，但是你可以做宣教的事。接下来讲，他这到底什么叫宣教士？宣教士就是去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见证，不是只是传福音，不是只是做到好事，不是只是去济贫，不是只是去做一些外面的义工。弟兄姊妹，宣教士，或是我们今天讲的见证者，甚至更深一层讲的殉道者，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照样显明出来。所以结束的时候，我把上个礼拜的信息最后的 summary 也是你们等一下新人门训要分享的哈。我们那里提到成为属灵影响力的器皿，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看重自己该有的属灵影响力，千万不要谦卑到一个地步，其实那个不是真谦卑。你真看见神这么伟大，你真看见灵魂这么多的需要，你真看见神国需要赶快扩展，主快回来了，你真的看见这个世代所面临的危机，弟兄姊妹，你不会那样子的看自己。一定要看重自己有影响力。以前我去参加一个福音培训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很多时候不敢传福音，因为觉得害羞、个性，很多很多的理由让我不去传福音。他就拿了一个图啊，现在那时候不像 PowerPoint， 那时候是 transparencies 啊，那种 projected transparency 投影片他就放的第一张是一个房子。一个很温馨的家，能够可以从窗户里面看到一家人坐在那里吃晚饭聊天，非常快乐的一个家庭的图画。他接着把另外一张 overlap 放上去，屋顶上熊熊烈火。他说，如果你在窗外看到，你会做什么？你不可能没有动作的，对不对？我个性害羞，不好意思了他们早晚会发现的，我是希望别人来，我不行，主啊，我不行，这不叫谦卑，这叫狠心啊！没有责任感，没有怜悯。我们一定要去传，要看重自己的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出来影响人，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这样子看。所以，当保罗光《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保罗的行踪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里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这个上下颠倒的一般人，就说到他们的影响力啊。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九章，在以弗所的城里面的时候，说满城轰动，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大的城，整个城因为他们轰动。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二十一章的时候，说到何城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城雅各说信主的人就有好几万，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那这么多的人何曾轰动。到了该撒利亚，别人去告他的时候，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这个叫做无法抗拒的影响力，你有他就一定出来，像瘟疫一样，你不讲话他都传染了。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影响力。你千万不要去羡慕那种潇洒清高这个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这个做起诗来是很美了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人生。你一定要在你的家人中间、同事中间，要看重神把你放在那里，是神放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放的，都是福音的据点，都是恩典的流露，都是神生命的 channel 这是我们要注意要看重。第二个，我们要来圣化，或是要分别为圣，要洁净我们自己的影响力， sanctify 也好， purify 也好，让它全然是为着主，然后更多的是主。 因为现代的人都是追求自我的影响力，要有追随者，要成为网红，要什么什么。弟兄姊妹，连属灵的事不小心都会这样。那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所做的、所传的、所 promote 的，都是要单单的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基督啊。那么第三个，当你动机被洁净，你的影响力被 sanctify 被 purify 的时候啊，我们要让它也继续的提升啊，让它不住的成长，不住的丰富。中国话说姜是老的辣，那基督徒呢是老的甜，你应该是信主越久，这个人的生命越像耶稣，这个生命要不住的成长丰富，能够有真功夫出来，这个时间到了不能讲例子，那个看过一些老仆人，神的仆人，他们就是在很平凡的生活中，好像那杯水一被撞击的时候溅发出来的真的就是基督的馨香，那是真功夫，那个不是装的。我们要羡慕我们的影响力品质是单纯的，然后它能够丰富，能够成熟。而最后讲到扩大该有的影响力，就是你一定要珍惜所有跟人相处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所有教会的聚会，你可以来参加聚会，可以参加服事，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样子的聚会，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的福音，让神的恩典，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流传出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希望这个故事不光是提升我们个人，也提升整个教会，也在疫情之后能够提升众教会，我们脱离被束缚被限制，脱离那种瘸腿有心无力无可奈何的光景，让我们起来，走着跳着进圣殿，走着跳着站起来为主做见证，把荣耀归给人，能够归给神，能够让周围的人因着我们，他们能够归向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群大能的子民。那这条歌，这个原作者一说要大能的子民是充满赞美，那我们就唱三遍好了哈，第一遍照着原作唱充满赞美，第二遍我们唱充满圣灵，圣灵是我们能力的来源，那第三个我们唱充满使命，我们带着能力为了完成使命，好吧？我们站起来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力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在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他的子民，一群充满生命的子民，他们要靠我力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建立爱子的坚固，
三个人说，让我们成为 一批充满圣灵和使命的什么见证人啊 ？OK， 随便你们讲，一定要讲，要真的。好，我们再唱第二节，充满圣灵，充满圣灵。
充满圣灵的子民，
起来加油。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简短的带领我们有祷告。
Amen。
主啊，主啊，求你来扩张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啊真的是不凭眼见啊，就凭你的真理和应许。主啊，你也是把这信心啊，借着这信心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为你去做见证。
Amen。
是的，我们不过是瓦器，但是你这宝贝却要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要发出莫大的能力。
阿们。
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的，靠着圣灵在这里为你做见证。
阿们。
这个主耶稣，我们被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主啊，得到你的生命，乃是要为你做见证。
阿们。
也是要荣耀你的名。哦，求你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也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
阿们。
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主啊，你召我们来，好像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阿们。
主啊，兴起你的教会，兴起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是的，你圣灵的大能要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
阿门。
哦，是的，能够为你来做见证。主，让更多的主啊，是的，哦，这样子各地黑暗的世界里面，主带去光，带去你的福音，带去你的盼望。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姊妹们，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呼召我们来跟从你。
阿门。
让我们能够啊。成为一座联络整齐的城。谢谢主。
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没改变，从根骨直到永远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在你永远没有难成的事，在你也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主啊，为着所有在难处在痛苦中需要神迹的弟兄姊妹，需要释放需要恩典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特别的向你祷告。主啊，让我们虽然在难处中，让我们因着有那荣耀的盼望，能够因着这盼望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这一切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在过程中你让我们第一手的来经历你，来得着你，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你来。为了众教会，我们也都向你祷告，让你的教会在各地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你就来叫我们起来行走，脱离褥子给我们所有的羞辱，所有的捆绑，所有的限制，让今天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起来站着跳着，我们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荣耀神。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